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1987号讲道，1887年10月16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看哪，神的羔羊。约翰福音1:29。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的任务之一就是给基督做见证，他是昭示日出的晨星，当太阳出来，他就没有发光的理由了。只有借着耶稣才能解释约翰的事，约翰存在的理由就是耶稣。愿我们的人生与耶稣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要是没有了他，那么我们的全部人格特点就会成为难解之谜。恐怕有些任性者，我们看待他们的时候可以轻易地把基督排除出去，也许没了基督更能解释他们的行为。但如果我们像耶稣的真见证人约翰，那么我们就会在耶稣里找到自己存在的确切目的，他的荣耀将成为我们解释我们人生一切曲折旅程的线索。我们是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为此而生，为此降世。弟兄姊妹们，请醒察一下，你是不是这样？既然约翰如此阐述我们的主，那么应该注意到约翰是从他的哪一种品格入手的。约翰非常了解耶稣基督，本来可以描绘出他的许多特点，他本可以特别指出耶稣基督是伟大的道德模范，是高尚生活模式的缔造者，是教导圣洁和爱的伟大老师，但是这些特点并没有触动施洗约翰，他没有将他们作为我们主的首要品格特征，而是宣告耶稣降世是要做伟大的赎罪祭。他举手指着耶稣大声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没有说看那伟大的榜样，无疑在特定的时机他应该会这么说，他也没有说看那新纪元的王和领袖，他绝不会否认这一事实，反倒会以此为荣。但他着眼的第一点，让他热情澎湃的一点，乃是看那神的羔羊。施洗约翰把耶稣看作为罪献上的挽回祭，所以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依靠这一真理，因为这是一条非常实用的真理。约翰可是非常务实的，他的教导的实质就是要悔改，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来找他的人，他都有话给他们。即便罗马士兵来，约翰也告诉他们要满足于自己所得的兴奋。约翰不是在教理上争论甚至吹毛求疵的理论家，他关注的是生命和品格，要求人们要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但他郑重地指出，我们的主是为罪献上的祭，这是他毕生所传讲的经文。放心吧，这真理中有初期使用的东西，谁若打着实用的旗号将其隐藏，就是抛弃了为人谋益处的最佳器皿。要改变人的风貌，颠覆罪恶的权势，在世上建立义的国度，那么没有哪一条真理比得上这一条。耶稣是神预备的除去人罪孽的祭物。严肃的施洗约翰，这位真以利亚，跟罪艰苦搏斗，把悔改这把宝剑放到了罪的颈项上，结果发现若不指明神的羔羊就无能为力，因为靠着神的羔羊，世人的罪才得以除去。若正道是讲悔改，那么耶稣就必须是正道的经文，是整个讲道的实质，是他把生命、能力和活力加进来，否则正道的信息就是死气沉沉的道德文章。你们都想要救人脱离罪，那么要留心传讲伟大的赎罪祭耶稣。很清楚，这条教义与悔改有关，因为这位传讲悔改的使徒一开头就说了这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悔改。他指出耶稣是伟大的当护罪孽者， 因为他看到了悔改的产生、成长、洁净，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当负罪孽之间的紧密联系。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这一点。弟兄们，事实是我们越是跟痛悔的罪人打交道，就越感到需要背负罪孽者。你们这些从没犯过罪、陷入自义中的人啊，你们竟然妄想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进天国，由神的羔羊来背负罪孽，对你来说看似没有必要。但是像约翰所说的，如果你们一旦住在一群担重担的百姓中间，你们来哀哭忏悔自己的罪，那么你们就会感到除了相信神所命定的赎罪祭，没有什么能让他们与神和好。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传福音的爱这句经文，因为没有这句经文，他们就无法面对周围因罪而烦恼的众人。弟兄们，你有多么爱身边的人，那么你就会有多么珍惜为罪献上的祭。你若真的在跟一群正在灭亡的人打交道，那么你就会珍惜救主。哦，如果我奉差遣来向这么多人讲道，却没有赎罪祭可以传讲给你们，那么我怎么办呢？要是我不得不宣告人的罪，却没有赦罪的办法可以宣讲，因而让人没有盼望，那么这么没有用、这么残酷的任务岂不令我心碎？既然我能讲述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体亲自背负人的过犯、不义和罪孽的救主，那么我就看到自己的任务是那么的严肃，而绝不是没有盼望或令人沮丧。霍总讲述如此有福的救恩，我实在幸福。约翰得以呼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的口是有福的。所以你看，约翰的使命具有实践特点，这令他在讲明我们主献祭的职分时愈发拿手。如果使徒约翰没有感知到我们的主最重要的事是做赎罪祭，那么那时他本来不该说出经文这句话，而应该指出主耶稣是榜样。救主当时还没有向任何人启示出他将来死及其意义，他的受难显然仍是未知的将来的事，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展现在大众的眼前。他刚离开拿撒勒圣洁宁静的家，他身上有起初的圣洁之美，难道世人不该注意到他，叫他的榜样万古流芳？在他不为人知的日子里，他的行为堪称榜样，以至于严格而虔诚的使徒约翰留意到了，就感到不得不承认这位年纪比他小一些的亲戚超越了自己，所以才说我当受你的洗。但是当主受洗之后，约翰看他时似乎没有想起他已经开始的敬虔人生，也没有想起可以在他身上遇见的圣洁人生，而是定睛于这个奇妙的人作为祭物的身份，并唯独留心于这一点上，因而说看哪，神的羔羊。弟兄们，那个时代跟我们的时代一样迫切需要榜样，但是更需要一位救主，而约翰首先看到的是最重要的。我在说当时其实很适合讲主的榜样，因为他刚从旷野受试探回来，在旷野预言了自己一生的斗争。读了经文，你只能把主在旷野40天试探的事放在这里。我们读到救主受洗后就直接被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受了试探却没有屈服，在这场三重的战斗中，他在各个方面都战胜了黑暗的权势。现在他为了征战，装备齐整，身着经受住考验的盔甲，作为得胜者站在约翰面前。属神的人约翰要是这样喊的话并不奇怪，看哪，完美的一位，这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毫无立足之地，效法他崇高的榜样吧。但是伟大的使徒约翰的眼光没有放在这上面，基督受难的鞋和伤口摆在他脑海中，这位奇妙的主站在人群中，约翰撇下他的其他一切角色，只看他是祭物，神命令他为人类的罪受难，这一事实笼罩了使徒约翰的整个灵魂，因此他呼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我渴望与使徒约翰处于相同的情形， 我愿自己的思想聚焦在他那代赎之死上面，从今直到永远，在当下的旷野里，在我可以放声说话的短短时间里，我要为神的羔羊做见证。我引领这群羊的年日可能不长，但是十字架周围是我永远的青草地，从我们主的牺牲献祭中流出洁净的水来。其他许多的人讲论我们主的工作的其他方面，我不怀疑，有些人讲论的很忠实，但其他人就心怀不轨了。我不管他们是好是坏，只要有人可以为那钉十字架的受洗分别为圣归向十字架，献身于靠宝血实现的代赎，我不知别的赎罪祭，只知道替代的祭，我不知别的替代祭，只知道基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了宣讲这一事实，我要献上一生。一，人当亲身认识到基督是赎罪祭。为了细究经文，我首先要请你们注意，约翰说基督是祭物时，明显是亲身察觉到了这一事实。人若说看哪，肯定自己看到了某些东西，清楚地看到了某些东西，希望您也能看到，因此才喊看哪，看哪。约翰从出生起就注定要做基督的先锋，但他显然不知道神的羔羊是谁。还在母腹中时，当他接近我们主的母亲，他即跳动，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有些人以为约翰和耶稣在未成年时从未见过，但是我很难相信这一说法。这里我看到了另一种含义，约翰认识耶稣，但不知道他就是那当父罪孽者。我想，当圣婴耶稣成长，受到神和人的喜爱时，他必定了解其生活，他们是近亲。但是约翰之前没见到耶稣身上表明他是神儿子的印记。约翰十分仰慕主的品格，所以当主来受他的洗时，他说，我当受你的洗。然而经文里他却说，我先前不认识他。约翰认识他是高尚圣洁的人，但尚未看到耶和华神秘密赐给他仆人的记号，因为没有看到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约翰是至高者儿子的先锋，他机敏地猜测耶稣就是至高者的儿子，但是不管他的推测多么正确，他绝不能依此来做见证。约翰是神的仆人，不敢按着自己的判断行事，他在等待隐秘的记号。一些传道人把自己头脑里想象的东西拿来告诉教众，但是神的仆人不会传讲自己的念头或观点，他必须等候神的话，信息必须直接来自主。耶和华如此说，尽管约翰看到奇妙的耶稣有着如此惊人的特征，进而确定他比自己要大，但他却说，我先前不认识他。约翰只知道差遣他的神向他启示的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但是当他把我们伟大的主进入约旦河水后，他终于领受到个人的记号，他看到天开了，鸽子一样的圣灵降下来，并听到了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于是约翰认出了耶稣，自此很肯定，在他后来的话说，他说的并不是我觉得这是神的羔羊，也不是我感到这是神的羔羊，不，他大胆地喊道，看哪，你们自己看，这是神的羔羊。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确信了，什么都不能动摇我，主赐下记号，因此我信心满满地做见证，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自此，主耶稣基督对于施洗约翰而言，不只是其他人所看到的那样，救主在其他人眼里应该只是一个平凡卑微的犹太人，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只是他风度谦和，举止有属天的风范。但在施洗约翰看来，他在万有之先，在万有之上。当一个人要受洗时，他向施洗约翰承认自己的罪，但当耶稣来时，没有什么罪好认的。他是否在约翰耳边低语，我担当了世人的罪，我想他说了，但不管怎样，他肯定在施洗约翰心里说了，对于约翰而言，耶稣自此就是无以伦比的祭物，为世人的罪献上的赎罪祭。对于约翰来说， 这是非比寻常的真理，让一个犹太人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恩典的神迹。犹太人认为神的祭物必定仅仅是给他的选民，而约翰的眼光超越了民族和种族的界限，他清楚地意识到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记住，约翰出身祭司家族，对于献祭的羔羊很熟悉，但是作为祭司，他从未见过献祭的羔羊出现在远离圣所的地方，只有一个祭坛在耶路撒冷。做祭圣的羔羊必须在哪里献上，而不是在约旦河幽静的水流中。但约翰看到了，在一个从来没有用任何方式分别出来侍奉神的地方，伟大的祭物站在百姓中间。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看主将他教导的多好啊，他完完全全脱离了天然的偏见。亲爱的朋友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身明白耶稣是为罪献上的祭。你们从孩提时就学到了耶稣是神的羔羊，但是所有经上的启示都必须重新启示在心里，否则你就无法真的明白领会。因为真理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不能仅仅出于头脑的信经知识，而是要出于全心的信。耶稣是替罪羔羊，为我们的罪献上的挽回祭，为我们的不义做了赎罪祭。这些内容必须是圣灵教导我们的。我能够真真切切地向你们宣告，我传讲这条替罪羊的教义，不是当作许多神学教义的一种来讲，而是当作我自己经历的得救的事实在讲。我必须传讲这一事实，否则我什么都不该讲。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钉他十字架，因为除了这伟大的赎罪祭之外，我没有任何的盼望，也没有任何的安慰。他从未犯过任何罪，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我愿神的每一个子民都清楚地明白，基督是当负罪的羔羊，并将其写在自己的意识里，这样什么都不能从他身上除去这一真理。当人感到自己得救脱离罪，他们与神之间的和平从赎罪祭中流淌出来，那时这条伟大的真理就成了他们内在体验的一部分，永远不能从他们身上分离。我弟兄姐妹啊，但这伟大的祭拯救了你，你就绝不会怀疑他了。你宁可怀疑自己的存在，也不会怀疑这一有福的事实，即他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体背负了我们的罪，借着他我们都与神和好了。这是约翰亲自洞悉的事。二，耶稣是赎罪的祭物。接着讲吧，约翰讲论我们的主时，强调了祭物的属性，看那神的羔羊。约翰即便是把从献祭制度命定以来所有听过读过的羔羊都数算一遍，也比不过这一羔羊。他记得雅伯献上羊群中头身的，也记得挪亚的祭物散发的甜美香气。他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献上的祭物，他熟知逾越节晚餐的羊羔，还有以色列人盛宴上的羊羔。他记得大卫和所罗门以及列王在全国大敬拜时献上的成千上万的祭物，然而他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仿佛他们都仅仅是影儿。他指向耶稣基督这个人说，这是神的羔羊。由此我认为施洗约翰明白了之前发生的一切。讲到一开始，我就给你们读出了出埃及记29章中每日献祭的羔羊，每天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杀一只羊，每晚也要杀一只。纵观以色列的历史，日日年年如此，不断的用羔羊献祭，象征着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同住。但是约翰伸手指向当当一个祭物，说这是那羔羊，所以每日献上的羔羊都预示着这一位羔羊。看这羔羊，我也要请你注意另一种奇妙的羔羊，即逾越节的羔羊，在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晚杀的。 那时每一个希伯来人都用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一家门上看到血就足以让这一家人得救，因为耶和华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逾越节的羔羊数量众多，在每个犹太人心中都是神圣的，而约翰略过他们不表，只说看哪，神的羔羊。你不觉得他心里想的也是传福音的伟大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羔羊吗？他岂不是记起了这句著名的经文，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施洗约翰喊道，先知所说的就是他，看哪，神的羔羊。是的，如果约翰的眼光不仅放在过去，也放在将来，因而能够纵观上千年，看到拔摩岛的异象，那么他应该会看到羔羊坐在宝座上，听到歌唱被杀羔羊的歌。但是看到了关于羔羊将来荣耀的一切异象之后，他仍然会指着站在百姓中间的神的基督说，看这羔羊。旧约和新约中你读到的一切关于献祭和赎罪的经文，你读到的或将要听到的一切关于赎罪的话，如果是正确的，就会都集中于这一句话，看着羔羊。若我们能把见证聚焦于单单一点，那就是件大事了。愿神的每个仆人都这么做，为他做见证。除他之外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除去世人罪孽的伟大祭物之外，没有其他洁净罪的方法。三，耶稣是神的祭物。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约翰在描述主耶稣祭物的角色时，非常明了地说明他是神的祭物。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这些话包含着极深的含义。神的羔羊，施洗约翰是不是想起了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山的日子？那时他们走向神告诉亚伯拉罕的那山，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几千年以后，约翰似乎在说，现在信心之父的预言应验了，看神是如何预备的，看哪，神的羔羊。在犹太教的体制下，如果人犯了罪，就对自己说，我得去找一只羔羊，于是他就去自己的羊群里挑一只，或者去灵舍那里买一只，这只羊就是他为自己的过犯带去献祭的羊。但是你我无需去找一只羊，神已经预备了羔羊，我们只需接受神的羔羊，所有的罪都甘犯神，神却亲自预备了赎罪的祭物，这岂不是奇妙的事吗？看看人的罪，看看神的羔羊，耶稣是父神最爱的，独一钟爱的，父却为我们众人差了他来，神的儿子就成了神的羔羊。父啊，我天父啊，我的确犯了罪，但你找到祭物了吗？如果祭物必须由天父找到，那么为什么要找他心里深爱的呢？除了自己怀里的，他找不到赎罪祭了。他只有一个儿子，独生子，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耶和华把自己的独生子拿出来做祭物，天和地都会惊讶。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思想这事，除他以外，有谁能为世人的罪提供祭物呢？没人会假装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当神自己提供祭物，那么除了与他同等的爱子之外，能找到什么祭物呢？除他以外，有谁能赋予造破坏的律法应有的尊荣？除他以外，有谁能满足律法要求的公义判决？要么违背公义，要么人就永远灭亡。这样的两难困境没有解决的出路，直到至高者的儿子降世成为祭物，以自己的死除去罪。所以你看，耶和华必须自己预备祭物，祭物必须是他的独生爱子。我觉得我不能讲更多了，因为我已体力不支。只要你们自己去咀嚼这一宝贵的真理，我也不觉得需要讲更多。耶稣是神提供的羔羊，而他也是神自己献在祭坛上的羔羊。但是我必须打起精神再多讲一点点，是谁献上神的羔羊？ 在那令人敬畏的日子，谁是祭司？谁压上他？谁让他痛苦？谁让他承受了至极的痛苦，叫喊为什么离弃我？不是天父自己吗？亚伯拉罕面临的实验难处就在这里。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献为燔祭。献祭时他必须自己来献，这是伟大天父的壮举。耶稣是羔羊，神的羔羊。今日这一真理的光明一面仍旧存在，他是神一直接纳、必定接纳、乐于接纳的羔羊。你把耶稣一起带来，就给神带来了蒙悦纳的祭。你奉耶稣的名祈求，就一定会得到赦免。如果你把自己羊群中最肥美的带来，牛群中上好的带来，那么你会听到神说，我不接受你的祭物。但是你把神自己的祭物带来，他就不能拒绝你。你在爱子里蒙悦纳了，基督蒙神悦纳，遮盖住了你不蒙悦纳的属性，遮盖了你的罪，遮盖了你，让你在神的心里变为所亲爱的。看哪，神的羔羊，这句有福的经文我们就讲到这里，讲的很多，甚至成为可服的水。四，耶稣背负我们的罪。第四点，我要告诉你们，约翰说这位当颂赞的救主是背负罪孽、除去罪孽的。你们有修订版圣经的，请注意，修订者遵循了钦定版的翻译思路，将经文译为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他们明智的在编注里写了背负罪孽，此处经文两种意思都包含在内。为了除去罪，就必须先背负罪。主耶稣既背负了罪，也除去了罪。来稍稍看一下第一项事实，罪孽真的落在基督身上。前几天在因按尼坦邦可憎的邪恶教导中，这是我最近不得不关注的东西，我看到一种愚昧的教导，认为罪孽的转移是不道德的。但圣经中不是充满了这样的事吗？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罪孽由基督背负。是的，真的由他背负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偏好来解释这些经文，我不打算解释或辩护，但我毫不犹豫地说，世人的罪归在基督身上，他背负并除去了罪孽。宇宙间最沉重的事就是罪，在难以承受的罪担之下，地都开过，不管天使还是人都无法在罪担之下站立，罪让他们沉入至深的地狱。当罪落在神的羔羊身上，他背负了，他流汗，汗珠大如血滴，他无比忧伤，他几乎要死。与背负世人的罪相比，背负世界上的重量简直算不了什么。然而最妙的是，我们的主不仅背负了罪的重担，还除去了罪，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加在基督身上的罪并没有一直留在那里，他将罪除去了，罪就不在他身上了。圣经中有许多关于罪的事，比如神赦免罪、涂抹罪、忘记罪、将罪丢进海里、将罪抛诸脑后，还有其他富有表现力的描述。但在某些方面，这是其中最好的，他带走了罪。赞美他的名。听众朋友，如果你信耶稣，就无需问我的罪在哪儿，耶稣拿走了，他背负了你的罪，将其带走了，罪离去了，永远离去了，完全除去了。那时候谁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的确一无所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的荣耀在于靠着基督十字架上的祭，罪终结了，他终结了过患，终结了罪，带来永远的义。这是值得相信的福音，值得为之而活，为之而死。愿一切与之相悖的教导都受咒诅。对于正在被罪拖入地狱的灵魂而言，这就是天堂，罪可以被赦免，因为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何等的景象，一旦看到罪有耶稣出去了，眼目就不会再痛了。五，耶稣在不断的除去罪。不管怎样，我得让你们注意另一点，约翰说我们主不断的在除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是现在时，看哪，世人的罪非常多， 而耶稣将其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把它都带走了。约翰没有用过去时，也没有用将来时，而是用了现在时。他除去世人罪孽，而我们救主的赎罪祭，尽管是一次献上的，却永远有效。他必须在特定的时候死。他之所以要在那个时候死，有许多原因，但时间不允许我讲了。祭物可以是在100万年前献上的，作为神的羔羊，他仍在除去罪，或者献祭的事可以进一步的推迟。如果神按他无限的智慧如此选择的话，但神的羔羊现在就会除去罪。他死的日期不是问题，他的献祭在事件之前和之后都有效。按照神的目的、神的约、神的想法，我们的救主在创世之前就是被杀的羔羊，在哥哥他的名字闻名于世之前，他的献祭就拯救了亚当、挪亚、摩西和大卫以及所有的选民。在他死前，他作为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站在世纪约翰面前。今日尽管他已经死了1800年，但他仍然在除去世人的罪孽。他的位格让他一直是当父的罪孽者，借着他的死，他永远除去了罪。一次献祭，他就永远除去了罪。他永远的功德在耶和华神看来总是甜美的香气。永远除去世人的过犯，对神造成的冒犯，作为伟大的洁净者，他一直在除去世人的罪，也将继续除去世人的罪。赞美神！我今日有一位救主，鲜活而充满能力，仿佛他是今天早上为我定死的。他现在能够救我，好似他此刻就在十字架上一般。他的宝贵伤痕按效果说在永远流血，在他身上钉痕是不接的功德职权的记号，这权一直在流淌，为要除去我的罪孽，永远有效，不住的洁净罪。我们就是安息在这一真理之上，耶稣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历史历代最恢宏的事实。我们不知道太阳系被创造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也无需知道，我们无法预言当日月星辰都像铁砧上瞬间迸发的火星一样消失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没有什么心事能媲美这条首屈一指的真理。神的儿子取了人的性情，作为一个人背负了罪孽，将其除去。这一真理让人无视其余的事。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尽管我很虚弱，要按我想要的样子来讲已力不从心，当我一仰望背负罪孽除去我罪的羔羊，我就很快乐。我多么希望你们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啊！这是我的神学精髓。但是我们必须亲自接受神的羔羊，你们必须自己认识他，必须亲自相信他，他就会一定会除去重压你们的罪，他会把罪拿走，这样罪就永远不再压迫你了。他把罪都除去了，罪消失了，你不再被定罪，而是永远脱离罪了。愿神帮助你认识耶稣，我是在向您讲用他。六，神的祭物全备充足。最后一点，世袭约翰见证了去除世人罪孽的属其祭物是全备充足的。全世界除了神的羔羊外，没有谁能带走罪，没有他带不走的罪。神献祭的价值是无限的，他除去了世人的罪，除他以外没有背负罪孽者，没有赎罪祭，没有满足公义的，现在将来都不存在能够除去罪的炼狱。所谓的在地狱里补偿性的痛苦并不可能存在，不管是时间流逝还是痛苦悔改，都不能带走罪。耶稣带走世人的罪，除他以外再无别人。请注意，他除去世人的罪孽，这包括世上各种各样各国各族的人在各地放下一切形式的罪。他除去了长久的罪、深重的罪、十恶不赦的罪，世人出现的任何罪基督都能带走。哦，悔改的罪人呐，尽管你的罪像头发一样多，每一幢罪行都跟土菲特午夜一样黑暗，但是基督都能除去。尽管你曾咒骂神、屠杀同类，但这样的罪也属于世人的罪孽。另一处经文这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仿得永生。这处经文也该这么理解，耶稣除去了世人的罪，凡信他的就不再有罪疚，而是得到赦免，得以在神面前称义。你听到了吗？经文里没有任何内容把任何人挡在怜悯之外。看哪，我在你们面前给你们一道敞开的门，凡意识到罪疚的人，今天讲到的经文足以促使你来耶稣这里，接受他做你的替罪羊和赎罪祭。基督不会带走任何不信他之人的罪，基督带走了凡信他之人的罪，叫他们能活。如果你现在愿意来把你的手按在这属天的祭物身上，那么你就会发现它是全备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罪，它都有效。令人愉快的福音啊，传讲这福音是多么的甜蜜。讲到这里我已经讲完了，使徒约翰在我看来说了经文中的这话，心里就解脱了。因文士和法利赛人、博士和怀疑者一直攻击他，所以他疲惫不堪，他一直在抵挡，忙于回答无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约翰指着耶稣，耶稣的出现令他心里喜乐，结束了冗长的争论。耶稣救主站在面前，约翰不再争辩，而是喊道，他在这里，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我而言，转离那些遮蔽永恒福音的人，从争论中脱身，得意地向你们呼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无比喜乐的事。他是赎罪祭，他除去了罪，相信他就得活。一场正道比多年的争辩更加令人喜乐啊！我愿在座的每一位都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活，最终回到自己的信息，离开那些把明明白白之真理搅乱的人，着手关于永恒救恩的实质内容，对于传道人的心来说是何等的振奋！让他们质疑诡辩吧。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施洗约翰说这话是多么确定啊！他没有一刻的犹豫，也没有小心的有所保留，没有什么争论能动摇他确信的根基。在他眼前，他明明白白地看见了当铺罪孽者，他也让其他人像他一样看待他。他没有丝毫的怀疑，因为他看见天在耶稣头顶开了，听到神亲自说，这是我的爱子。亲爱的朋友们，证明我们主耶稣是替罪祭物的记号，对我而言就像对施洗约翰一样清晰。我如此断言，因为我无比确信我们主是为罪献上的伟大祭物。即便我尝试怀疑这条教义，我也怀疑不了。我的盼望，我的喜乐，我全人都维系于我主的替罪。这一真理与我的整个存在交织在一起。耶稣替我受苦。有个宗教领袖说，我们还没有在代赎的神学上取得满意的结果，让他自说自话吧。我们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这人曾生活在哪儿呢？或生或死，人若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首要真理，安慰何来呢？我感谢神，代赎的定义对我是那么的清晰确定，充满安慰，那就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靠着这一真理，我可以活也可以死。关于代赎神学一再重复的虚伪化令我厌恶不已。我没有理论，我相信代赎的本身。愿神保守我们坚定相信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样我们就有分组的安慰。不过经文似乎反映出约翰深深的忧虑，他说，看哪，神的羔羊。他是为周围的人这么说呢？我们不是因为需要其他人的支持才渴望他人跟我们一起相信。约翰不是纸糊的人，跟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模一样，他乃是独立的个体。约翰知道如何亲自看神的羔羊，不管其他人看不看他，我向你们传讲代赎祭物的教义，不是因为我无法独自信这一真理。很久以前我就不数算人头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自己信主耶稣，信心在我里面燃烧，就像滚烫的烙铁。我感谢神，我所信的我会继续相信，即便只有我一个人信。如果我是最后一个以主耶稣的替罪为荣的人，我也会以独自背负他的十字架为荣。 但是人若看见主耶稣基督是背负罪孽的羔羊，就会对自己的同类生发巨大的爱，爱的壮举让看见耶稣的人感到他应该让所有人都看而得活。你曾饿得要死吗？你找到了食物吗？那么我知道你一定会可怜挨饿的弟兄。我们的本能让我们把领受的祝福播撒出去，即便狗也会这么做的。一条可怜的狗断了腿，在医院里治好了，几星期后他带来另一条瘸腿的狗来。我们也渴望看到人们来基督这里，因为我们破碎的心在他温柔的手里医好了。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弟兄姊妹们，我感知到最后我曾预备着灭亡，我完全是受咒诅的。我感到了神的愤怒在我灵魂里翻腾，就像一片火海。我找不到解脱，找不到安慰，即使神的话语也不能让我愉快。他们告诉我相信耶稣，但是在我明白这位耶稣是神命定的伟大赎罪祭之前，我看不到他有什么能振奋我的地方。当我明白他承受了刑罚，满足了公义，就找到了那荣耀的奥秘，我的良心就安歇了。我们里面的良心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事情在神眼中的样子。神让觉醒的良心去探究他的公义有什么样的要求。良心的要求就是属天治理的要求在回响。良心要求补偿，因为实际情况需要补偿。神的性情要求补偿。当我明白神提供了这样的补偿，我就无比甜蜜的安宁了。我希望你们都能如此。若没有代祭的祭物当作凭借，如何能承受罪孽的重担呢？当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你，你如何面对自己的罪呢？你们说，按照你们的信条，若是没有谁替你们还债，没有谁替你们承受刑罚，那么在那大而可怕的日子，你们如何面对公义？信徒仰望耶稣，他是替他们偿付罪债的，所以他们不怕交账的那日。但你看向哪儿呢？你怎么办呢？他替代了罪人的位置，不要继续不信他了。你的心思要得到平安，恰恰需要的就是他所做的功。耶稣对公义的满足足以令你的心满足，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能做到。良心就像马蜂一样喊着给啊给啊，在遇见基督之前他的渴望不会停止。是基督一次完满的满足了公义，所以能让良心永远的满足。看哪，神的羔羊，在审判那日我会遇见你们所有人。对此我并不惧怕，因为我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真理都告诉你们了。如果你们拒绝为罪献上的祭，我无能为力。但我恳请你们领受这祭物，你们就能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了你们的罪孽。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主与你们同在。阿们。